请朱大德翻开《传心法要》论本第154页。我们今天从154页第九行“问如何是道”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师曰：道是何物？如意修行。问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师云：隐皆顿根人矣，未可依凭。云：此即是隐皆顿根人矣，未审皆上根人，互说何法？师云：若是上根人，何处更救人？米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前？不见教宗云：华法何状？云：若如此，则多不要求密也。师云：若以某，则审心理啊。云：如是则魂尘断绝，不可是无也。师云：阿随叫他无，他是阿随，你宜密他。云：既不喜密，何故又言莫断他？师云：若不密，即便修，谁叫你断？你见目前虚空这么深，断他？云：此法可得变同虚空佛。师云：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啊！我咱如此说，你便向这里生结。云：应是不与人生结耶？师云：我不曾仗你要，且结属有，且结属于情，情深则自隔。云：向这里莫生情是否？师云：若不生情，阿随道是。这是另一个公案，这是一位行者来请示这个黄檗禅师啊，来问道。他问道：如何是道？如何修行？那什么是道啊？我们常常讲我要修道啊，那修道那当然要怎么去修行呢？那师云：道是何物？如意修行。黄檗禅师就说：道是什么呢？你要怎么去修它呢？那当然这大道是很没办法说，因为大道就是你的空寂的心体啊，米心体了不可得啊，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在，但不能说它没有，因为它这个临知性。等到你真正证到了心如虚空，不住空相的这个临空性的心的时候，它已经就入了法性之流了，就入法性了，所以他的一切运作都是跟宇宙完全吻合的，合于天了，合于天，合于地，合于宇宙万物了。就像我们宇宙万物天地无心，但他那运转大地事实的运作都是那么的巧妙一样啊。所以宇宙的运行那就是一种大道，他也不知道谁在控制他，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我勉强来讲，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我们把整个宇宙当成就是一件事，那这个运行的这个就是那个宇宙心，对不对？我勉强这样讲，其实整个法界就是心嘛啊。那就好像我们整个这样人在运行，我们这个人的运作就是我们的心在运作嘛。那当我们真正正的呢心无所住的时候，你的心就跟宇宙合一了啊，就跟我讲宇宙心合一的。但是其实法界就是心，那这样你的运作是完全顺乎天理了，这个我们就叫做顺于法性之流了啊。所以你要正的这样的清净的心体，无助的心体的时候，它的运作就是大道。所以大道离言说没办法说的，大道没办法修，因为它一有修就有作意了，一有作意的修行那就不是大道。 那一有作意的修行呢，那就有我们的这个菩萨声闻缘觉乃至天人啊。你看我们人也有人道啊，对不对？你看南京东路有一家叫人道素食餐厅了，对不对？他很实在，他知道做人都不容易的，干脆起了人道就好了啊，不写佛道素食馆，对不对？啊，有没有吃过了吧？啊，那人道五戒嘛，人道。那天道呢，十善嘛，声闻道四谛嘛，缘觉道十二因缘嘛，菩萨道六度嘛。你看这个都有道，一佛圣那就没办法讲了，那就是你的你。心如虚空啊，无虚空之量，这样的空寂的心，它流露出来的，不能说它是事，不能说它是非，也不能说它是道，也不能说它是非道，它就是具体具用，它的一切运作完全配合于天地宇宙万物的运行，完全相应，这叫大道。说大道，你要说它是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呢、啊？大道是你演说的，正道这样呢？你根本是没有作意的，完全就是没有作意，唯心所意都不易及，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你说怎么修？所以啊，黄檗禅师是证入这样的境界，他来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那当然呢，你既然来请教黄檗禅师。那一定是请示大道啊，绝对不是请示人道啊，或者是菩萨道，不是的，对不对？啊，那黄檗禅师就直接跟他讲，道是何物？如意修行啊，道是何物？就是你自己的空寂之性啊，空寂之性啊，虚灵不灭之性，没有依止之空灵之性，它的体用。它的体用遇到了也显出来的作用，那就是无上妙道。所以大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妙道就是无上菩提。那个道就是心啊，心的体用啊，那就是道啊。所以黄檗禅师说，道是何物？心是长得什么样子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我们现在心有啊，有我法二执在，所以你念念感觉有个心啊，当你真的身心脱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说道是何物？因为他心地空寂，无有一物住于心，无有一法了住于心，清净是无疑，这样体用就是道。所以他问你道是何物啊，对不对？那真正就是心的体用啊。那心找不到，说道是何物、啊、如物修行，他的体用就是宇宙的真理啊，你要还修什么？那根本不需要修啊，因为他已经就是真理的化身了啊，他是至善圆满的，你要怎么修啊？你只要恢复他的自信，那个自信清净的心体就是大道，那大道他不用修啊，所以那你要怎么修啊？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就告诉他，道是何物啊？啊，你要怎么修行呢？啊，那这位行者又问了，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佛？好了，他不悟啊，他又接着又提出问题来了。他问，那么这个宗门里面呢、啊？啊，你看还有五个宗派啊，有这个临济宗啊，这个归养宗、云门宗、华严宗啊，还有这个。啊，还有一个宗是哪一宗？朝洞宗。对，对不起啊，有这五宗，那各方宗师他们都法脉这样相承啊，那他们都有一个修行的主持的宗旨，每一个宗都有他的宗风啊，将来依照这个宗风将来参禅学道啊，那你现在讲道是何物，如物修行，那你岂不是跟？祖师传下来这个五个宗派啊，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这个五个宗派的这种说法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吧？啊，不太一样啦！啊，其实呢，那五个宗派虽然他们没修行的路子，好像方法是不一样，有的是比较激烈的手段，接引上根棒喝的，有的说一些道理哈、啊，有的引述。华严宗的道理，华严经的道理，来为 这个修学禅宗的人来破除他的疑惑，但是他目的是一样的，扫除你的情事，借着语言文字这样来扫除你的这个情事的分别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都是情很重啊，然后情是依什么？依四心的分别，所以你一定要放下我们的情执，然后你才能够放下你的四心啊，你的四心的分别。所以如果我们情执很重，你那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烦恼重比较重，所以情执淡下来了，你的四心才容易扫除啊。或者你想到谁啊，想到张三，想到你也那个在海外的啊小孩啊，海外的亲戚的，想到谁了，就在那里流眼泪，在那里烦恼，在那里操心，你看你怎么修啊。情事要放下来，你要知道什么呢？各有各的因缘，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各有各的因缘，你烦恼也没有用。而情事要看淡，情执看淡，四心才容易少啊。所以这个宗，这五宗各有它的宗旨啊，接引众生的宗旨的方法。所以他就在提这个问题来问了：资方宗师相承参禅学到如何？那你现在说如悟修行，那这不是他们有了中风的修行吗？师云：引皆顿根人矣啊，不可依凭啊。那这个虽然禅宗是直指人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对不对？但是你去看看禅宗的文字是特别多啊。你到我们三楼图书馆里面，他禅宗哦，祖师的开示语录是特别多啊。所以虽然讲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啊，但是你怎么入啊？那个傍后，甚至像六祖大师啊，他听人家读《金刚经》，读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悟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染惹尘埃的这个清净自信。但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也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不容易啊。所以你看看那个古时候参禅的人啊，参华佗是参公案，哎，不是叫你在那里默默的一个人在那里参了、啊、你一个人参了、啊、也许啊也会开悟了、啊、但是速度是奇慢无比啊，所以要有增上缘。所以禅场里面呢 啊它有三餐啊，不是我们吃早餐、午餐、晚餐，它有三餐。那个声音都叫做餐，但是它不是餐饮的餐，是参考参学的餐。早上讲一次开示，中午吃饭讲一次开示，晚上吃饭讲一次开示。那个开示都是气理气机的心地法门。跟着参禅的时间的次第，应该现在该讲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他都这样在讲。那因为禅堂里面本来就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力，所以禅师啊，他的开示都能够抓住那个时候的那个机缘。为什么？有三宝威德加持，在开示里面都有人在那一场开示的法会上得到很大的收益，这样累积累积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恍然大悟。所以他还是需要以文字的指引来帮助你契入啊。那我上个星期已经也说了，那有的禅师呢，他就是主张，他就是接引最上根人，他不再跟你讲一些这个修行法要方法，他不讲这样，他直指人心，叫你见性成佛，叫你一念反照顿见自心。有的禅师他就立这样的啊，我就是教这样的法门，其他你去找别人。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其实每个法门他们都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呢？一通一切通嘛，只是他专修了这一法门他最清楚，其他法门不是不懂，他知道啊。但是呢我就教这个，你来问到不是我讲的这个，他说、哎、对不起，这个你要去问谁，都是这样的。那像黄檗禅师他就是专指这个方面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所以他就说啊，这个是接引顿根人矣，这并不是说是轻视这个学禅的人，是什么呢？缘还没有成熟的人，所以先以 方便善巧皆因。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就叫你忽然顿悟自心，本来是佛，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是缘成熟的时候，叫他顿明自心，见性成佛，是这样。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大珠慧海禅师一样，你看他就是善根立志的，他求佛法啊，马祖禅师，我什么也没有求什么佛法，那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啊，抛家弃走找什么佛法？他说，那什么是我自家宝藏呢？现在在问的就是，你看心啊，借着嘴巴在起作用啊，一刹那一念反照，看到自己，哎呀，自心本自具足红沙妙德，听得清清楚楚，回答了这么的圆满，可是心体空寂啊，米之了不可得啊，但是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当下是空有同时啊，原来我的一切作用，并不是我的嘴巴在讲，我的手在动，不是，整个就是我的心的妙用而已啊。啊，所以他顿悟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就这么一句话，他的顿悟菩提啊。宗门重点在这里，黄檗禅师也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引众生，所以他就说，这是接引顿根人，不可依凭。宗门不是这个依止，只是呢，不能说是好吧，你去别其他地方学教下，学了五年再来找我吧，那不会这样。一定是有善巧方便啊，来接引众生啊，啊，碰到远还没记住跟他讲佛法，不是他真正有立宗啊，尤其是宗门，他怎么会立宗呢？啊，所以佛法不立宗，因为你一立宗就不是大道，你就有所依止了，一有所依止，一定落在次第里面，不是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的那个意境，那个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那是绝对没有立宗旨的，因为一立宗就有依靠了，有依靠那就会落到层次里面啊，而不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了。所以他就黄檗禅师就说，这是引阶顿根的，你未可依凭。那这位行者又问，那此句是引阶顿根的，你那未审阶善根人复说何法啊？那既然你大禅师你说这是借引顿根人，你不可依凭，那如果是善根来的，那这些宗师相承，他要为他们说什么法呢？啊，那要跟他说什么法？当下顿见本性嘛。啊，像这种呢借引的方式很多啊，有的是用棒，有的是用护啊，用各种善巧方便都有啊。那当然也有用语言文字的言说让他悟本性也有啊。但是也有，你看像我们上个星期有说举的，哎，有弟子和尚把他那个沙弥弟子把那手指剪断，你看这个手段他很激烈，让他顿悟自信。那也有义子禅那个一指禅师，他就用一只手指接引众生啊。那你看那个鸟科禅师，他的弟子啊，跟他学习禅法多年，那他什么都不跟他讲什么禅法啊。那有一天，他这个弟子来跟他师父讲啊，我要去听啊五方禅去了。我来这里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教我禅法，所以我要去学禅了去了。他说有啊。我也这里也有点禅法，来，我来教你啊。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从身上拿一点衣毛，说在这里看啊。啊，他的徒弟一看，手一张开，他风一吹，他徒弟当下顿悟啊，顿悟没有依止的自信，那才是真正的无上生妙禅呢、啊。那都是接引最上根的人，所以古德常讲，接引最上根的是闭门接他。看他远远来，打开看一下，哎，一看到他门一关，叫他知道无法可得，无法可修，当下即是，直下会取，你自己圆圆满满的记住，不要再去求了啊！你只要放下就可以了，连放下，哎，不能说还有一个放下啊。讲顿脱，顿脱也是个假名，不能还有个顿脱的感觉，那是叫你直下气入，那是见最上根的人。那 进哈、啊、次一等的人，好，开门接他，进他什么呢？扬眉顺目啊，张眼顺目啊，表示你看这多自在啊，每个人都具足啊啊，你再眼耶见，再鼻耶闻，再舌能讲哈、啊、能尝，你想想看，这每一个人都具足的，所以这个扬眉顺目接他。那再下一等的人才为他讲语言文字相，所以有这个善巧的方便呢、啊。那如果是接引最上根的人呢、啊？啊，他问到那接引最上根的人要说佛法呢？黄檗禅师回答道：啊，若是上根人，何处更救人呢、啊？你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前呢？不见教中云：法法合藏，合状。假如是真正见最上根的人，那就什么？叫他豁然会见本心而已啊，叫他顿悟菩提而已啊，那是真的是要度缘成熟的众生。所以有一次无意禅师啊，他人家请他深坐说法，那他一深坐了啊，然后就看到大家然后一语不发，一句话都不讲，那大家觉得很疑惑啊，我们老远请这个无意大禅师来到我们这个丛林里面来为大家开示无上生妙禅，他怎么一深坐一句话都不讲啊？这样静静的啊，那大家很疑惑的时候啊，啊，也大家都显得有一点好像很无奈，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无意禅师睁开眼睛，再告诉他们说：“诸上座，若是上根之事，早已。”焉耳啊，早已经是焉耳啊，中下之流啊，庆得错听啊，啊，中下之流只好赶快听听禅师要说些什么法啊。其实一说法，那个法就是法执啊，啊，所以他闭目养神，就叫你们没事啊，放下来就好了，没事啊啊。以前有位禅师也是这样啊，啊，我这是中间插进去的一位禅师。他去参石头西迁和尚啊，他见了西迁和尚说：“道德就留下来，道不得我就走。”啊，石头西迁和尚好就坐下来啊。其实他这个坐下来已经就是他已经讲出来了，你还要我说些什么吗？个个具足，个个没事啊，你心里在有事啊，对不对？本来无事啊，就像。那个赵州和尚说80啊，赵州80幽行脚啊，只为心头未悄然，直到归来无一事，方知浪费草鞋钱。所以啊，那个石头西迁和尚坐下来啊，那这位禅师我名字一下记不起来了啊，他以为啊石头和尚啊打不出来，不满他的意，他掉头就走了。这个时候石头西迁和尚叫他一声舍离啊，舍离是善知识啊，那这位禅师转了头，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啊，摇头放脑干什么？哎，他恍然顿悟自信，原来这个放头摇脑就是自信啊。但是我们不悟自信，摇头放脑，以为我在摇头放脑啊，那如果你悟自性的人，他根本知道五蕴本空，那只是心的一个念头而已啊，那是你心的相而已。他就借着摇头放脑，自见自己的本地风光啊，见到了啊，我们的自家宝藏啊，爱做什么都随意自在了，他就把他的住藏折断留下来了啊，没事啊。所以这位无意禅师也是这样，没事啊。大家没事找事，皮肤好好的，你要把它抓了一个洞，然后再来擦药，但是没事多好啊，无事多好啊。所以啊，真的绝学无为啊，贤道人啊，无事啊，不除妄想，也不求真啊。你看永嘉禅师悟道就讲这句话：绝学无为贤道人，不除妄想，也不求真啊。我们哪一个人无事啊？如果你真的讲你无事，连无事也无的时候啊，那你真的是不得了的境界啊，那这真的就是事而无事，无事而事、啊、 那真的是体用一如体用不二的真实境界啊。所以他本来是视线这个无视的，大家都无视，你还找什么啊？所以他说，若是上根之人早已焉耳了，他已经看出来了，原来是这个境界。中下之流尽头彻听呢、啊，啊，中下之流他一定要抓个文字，有个东西可以抓，他才可以修行。道何用修啊？真心不用修，他本质具足了。所以他说，虽然如此，又是不得已而言呢。啊，我本来不想讲，那不得已啊，我看你们大家急躁不安呐、啊，不知所以然呐、啊，又老远请我来这里，不跟你们讲两句话也不行了、啊，所以我就讲这句话，我就下座了，对不对？啊，这是禅师来开示无上深妙禅，诸上座若是善根之事早已焉耳，中下之流尽头侧听，虽然如此。还是不得已而言呢、啊。我本来就想这样下座，不得不还是再讲这句话就下座了，一句话都不讲。言成熟的人就直下承担，啊，直下去汇聚啊。以前我听日常师父他说啊，有一次达赖喇嘛到美国去，他在美国，哦，他那个时候达赖喇嘛要来开示无上生命呀、啊，无上甚深的那个生密啊，啊，像我们讲的大圆满密法啊，大所印密法啊，大圆满的，哦，那个是要够水准的才可以去听呢、啊，啊，那个教室容量有限的，所以那个够水准的才有门票啊，啊，尝试我去报，也拿了一张，哇、哦，很沉静的心去那里等，好、哦，然后达赖妈妈出来了，一坐。看了一下，一句话都不讲，啊，一句话都不讲。那大家在那静静的，啊，有的人呢、啊，有智慧的就知道这其中必有原因。那有的人就在急躁不安。那这个过一阵子良久，达赖妈妈才说，啊，不得已之言，已经把无上秘法告诉你们了，但是这句话还是不得已的，连根本连这句话都不用讲，为什么？根本无法可传嘛，对不对？就是叫你直下去承担。所以有中国人到那个西藏去参访那个大喇嘛啊，那活佛啊，金刚上师啊，那这是金刚上师就为中国人啊来求法人说，其实啊。你们中国的禅宗啊，就是我们的无上大秘法，心地法门啊，秘密相应啊，各种法门，最后都是要叫你明心见性的、啊。所以，那个日常法师他说他，因为他是以最至诚的心在那里等，然后他也是啊，虽然他不讲，他还在那领纳那种气氛。等到他。一讲完了以后，他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他说不出来啊。那日常法师也没有说他已经开悟了，对不对？也没有讲，让他得到了很大的那个受益啊。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啊啊。若是善根人，何处更救人呢、啊？只是叫你直下顿起我们这念无事的本心呢、啊。本来无事，就是你心在那里远而已啊。你什么时候可以把那心攀缘的心放下来，你的心就圆满具足，以佛无二啊。所以底下就说明了，米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呢、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米他自己尚不可得啊。因为我常常讲，我时时在说明，我们现在即使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啊，你所看到的大家，我也看到大家，你也看到大家，你也看到这个教室，你也听到这个声音啊，你也看到这个佛像，哎，说不定你也听到外面汽车摩托车的声音，但是这整个都是你的心啊，整个都是心性现出来的啊。所以如果没有你这个心，这个境界也都不存在的。所以你前五世去领那五层的境界，然后呢在这五层境界再来分别这五层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然后在这里面你再来分别取舍爱欲，然后在这里起 顺逆违逆的境界，这种感觉整个都是你的心，完全是你自己的心。但是我常常这么讲这么讲，不断的在讲，我们今天大家有几个人能够完全领纳是这个境界呢？领纳了还不是清真啊，但是你领纳了，对你观照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说我完全可以领纳了，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我根本不要再去想为什么，不透过任何思维就是这个样子，哇，那你很有希望啊！你这样用功去观照，以后你碰到了任何的顺逆境界，你就知道这个顺逆境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啊，心外无别法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你确确实实可以体会到这个境界。如果你现在透过想，不是，这境界是境界，跟我心有什么关系？那真的还差一段，还要再熏，熏到你完全可以领纳的时候，你用这样来起观。到了你观行成就的时候，你豁然契入自心的时候，就像六祖大师讲的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唯是一心，像梦醒了一样啊。那个梦一醒了以后，梦里所有的境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就是你那念心体，那就是清正实相的境界。万法就是一心，一心就是万法啊，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所以哪有什么有情无情，什么正报异报，哪有什么生，哪有什么土，那个时候叫做生土不二，唯一法性，唯一真如。所以啊，你看永嘉玄觉禅师啊，他证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那底下呢，劫后空空无大千，那就是实证的境界，清证的境界。所以你看在这里啊，他讲的是他清证的境界，但是我们首先你要体会到，是真的这个整个境界，就是你心里前五识分别五尘，然后第六识在分别五尘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然后第六识在这里在取向，有了取舍，有了为顺的感觉，然后再起贪嗔痴，种种造作都是整个都是心，心外无别法啊，确实的啊，这样先理解了，那这个意境你就知道了。等到你清正实相了，就像梦醒了，觉悟空空无大千了，所以米他自己尚不可得，要修什么？我都得不到，那整个都是心，心体空寂，我要怎么修啊？等到你正的心体的空寂的时候，哎呀，心体虽然空寂，但是它的灵空啊，它不是死的空啊，不是死的完空啊，灵空，你顺的灵空，那就是顺宇宙心，顺的那个灵空，遇到了根尘接触，遇到了缘，这个灵空的心显出来的无虚的作用啊，那就是无上菩提啊，那就宇宙心显出来的宇宙的真正的妙用啊。我讲宇宙心是很勉强的，我们现在是人心，你会有整个法界心啊，法界就是心，心就是法界，我加一个心，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真理就在这里面啊。所以啊，你他自己都尚不可得，何况更有别法当前啊，对不对？那我还要依什么呢啊？我米心体都不可得，何要依什么修啊？但是正将的心无上妙用就在这里面呢。所以底下黄檗禅师又说明，不见教中云花法何状啊？啊，教下里面虽然讲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但是最后呢，还要告诉你，我说了这一句法，花法何状啊？啊，佛陀要入灭的时候啊，他还出了一首传法偈啊，这法本法无法啊，无法以这个无，这个无法本无法啊，无法什么啊，无法法义法了啊，今复无法时啊，法法合成法啊，也把他前面所传的法全部说，我们啊，我传我法本法无法，一切的修行的真正的妙理啊，是没有东西可以医治啊， 就是完全是你自心的体用而已啊，就是讲这个啊。所以无法本无法是什么？我一下记不起来。无法本无法是吧？法本法无法，对不对？那个无法啊？哎，无法的法也是法。如果你证了我已经是无法了啊，你抓住一个无法，那也是有所依止啊。说今复无法时，我现在真正的传无法之法的时候啊，法法合成法。我说明嘛，无量百千万亿法门哪是真正的法呢？所以你要知道，法是因病解药啊。你的心有病啊，所以要吃药啊。那个病是什么？妄想分别啊。啊，随着个人的妄想分别不同，所以要吃各种不同的药啊。等到你没有妄想分别的时候，你的心就是圆满的，跟佛无二无别，你还要什么法呢？还有什么依止呢？所以你看，在教宗里面，在教下里面呢，到最后佛还跟大家讲，若人言佛有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啊。因为我所传的是法本法无法，你还觉得有一个无法也不是真的啊，连无法也不能住啊。你要废弃你这一念的本质清净无所依止的真心，这才是真法。所以最后黄檗禅师啊，还举教宗说，不引教宗云，法法何状，它是因病解药的而已啊，不是真正有法破你的妄想执着啊。这些离的，你的心就是佛，你的心也就是法啊，佛法不二，你的心也就是身。所以你的心可以说是具佛法身三宝，具足三宝啊，啊，一点都不缺啊。那这位行者又问云：若如此，则都不要求灭耶？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都不要去修了，我也不要去求正道了啊，我也不要去想学法门了，我都不用去求了啊。但是这要看自己，你心里有没有贪嗔痴。如果你有贪嗔痴，那当然就是要去修啊。那如果你是悟了理，悟了这深妙的理啊，悟了这啊，就好像禅家所讲的破本参，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本心，知道真心对境是虚灵不灭，清清楚楚，但是它不起烦恼了，不起情事的，不起贪嗔痴的。但是妄心对境虽然是清楚明白，也有作用，但是它会生烦恼，它会生爱怨取舍贪嗔痴，它会生起来。真心不生这个的啊，因为你见了不生不灭的本心，你了解，哎呀，真心原来是清净沾染无相的。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啊，但是我们有习气呀，以后我们根尘接触这个习气现前的时候，就用你所悟的真心的离体来扫除你这个情执，那还是要修，但是那是用觉观的，用你悟的理来扫除你的烦恼，不是用你文字的推想啊。我们现在在文字中了解到了，用文字的推想啊，就好像比如啊，就像我刚才举例说明啊，这眼前境界就是你那念心的，你五尘是你的五识，然后在五尘境界分别好坏美丑是你的六识，整个都是你的心的影，你根本不要想就知道了。根本不透过思维，你就是这个境界了，而且很贴切的了解。以后当你跟尘接触，哎，习气来了，起了烦恼，马上一照，就是这个假的嘛，一照它就离了。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不是贴得很深，你就透过思维了啊，前五识的那啊，第六识去分别，肉抓住肉屑的文字去分别，那分别以后第七识才去啊，这执着前进为真，执着第八识见分为我，而起的贪嗔痴，哎呀，这都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透过这样的思维，再把烦恼去扫除，这样的力量就比较弱一点啊，有时候会扶不住的，就比较弱一点。但是你没有透过这样的观行是不行的啊，所以你内心有贪嗔痴，你从文字中来学习，在境界中一经过思维以后的观智来对治烦恼习气。但是你这样观智，等到你有真正的一念尽性，悟了这个道理的啊，知道他真的是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以后，那就用智观了，用智慧观照了啊，他是还有来观照来破烦恼，以智慧照破烦恼，观智将来破的。 那所以呢，在这里面还是需要有所这个法门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但是如果你真正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念汇起自己的自心，豁然顿脱，像大珠慧海禅师豁然顿脱，你看那还要去求什么法？法住在自心，他只要时时念住本心，不以万法为理。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念念自见本，自信清净，念念自见自信真实的妙用。那什么真实妙用？具体即用，一切不染。那真实的妙用就从这里展现出来了。所以啊，这个行者又问：那这样我就通通不要去求了吗？啊，那不要去学法了，不要去求法了。黄檗禅师啊，他答得很干脆。若一摸，说省力耶，这省心力。哎呀，假如这样，你看多省力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古德也告诉我们呢、啊：莫将黄叶当金钱呐、啊，猫儿眼解捉老鼠啊，对不对？不要把黄叶当金钱，那是假的啊。啊，是指你的啼哭啊！你心里在那里起烦恼，好了，给你这个法了。像小孩子在那啼哭，哪个黄爷说这是黄金啊，叫你啊可以买东西啊，不要哭啊，你带回去买糖果、啊，不要哭啊，骗骗小孩而已啊。我们先生真的起心动念生烦恼了，告诉你这个佛法，你要抓住这个，你就不生烦恼了啊。等到你依这个方法，等到你证得你的清净自信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本来就没有烦恼嘛，他本来具无量功德，作用历历分明嘛，他是智慧的前缘呐、啊。所以古德才讲啊，猫儿眼解捉老鼠啊，那个猫啊，何去捉老鼠？母猫不要教它的，它生下来就会了，对不对？只是很小的时候，它这么小，老鼠这么大，它有点怕，对不对？不过老鼠看到小猫，它也不敢欺负它，因为它天生就怕猫。等到猫长大了，它自己就会去抓老鼠，而且不用教了。所以猫儿眼解捉老鼠啊，这意思是什么呢？他问说，那这样都不用求呢？他说，如果你真的心无事啊，真的知道绝学无为贤道人，真正做到无事道人、无心道人的时候，那多省力啊！一切圆满呐、啊，智慧圆满呐、啊，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这是大智慧登彼岸，真不是多神力啊！所以你还要求什么佛法？放下来就好了，放下来啊，就这么简单了、啊。但是呢，虽然是讲这么简单，真的要放下来还真的不简单，还要这么透过常喜的欣喜，你才可以放下一部分呐、啊。你放下一部分，你就觉得啊。清安了、啊，所以那个学到初禅了、啊，他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就清安了、啊，清安了 啊！说初禅天修学禅定，到了初禅，乃至于未到地的禅，他们觉得很清安，因为未到地快要解脱异界的这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的缠缚、啊，一入了初禅，这五欲的缠缚解脱了，哦，清安了、啊，得喜乐啊，喜乐生出来了。